信。已是爽朗的季节，敬茶贵体愈加康健。近来我从天天都沉溺在妻子之死的气氛中，轰然掉下来似的在新天地中出生，并同亡妻密切如生的开始了游戏。请放心吧，却说我替代亡妻同他的亲戚亲近，惊愕于亡妻许多侄女把他称作姑妈姑妈。我在这些侄女身上看见了活着的亡妻。这些姑娘中的两位天资过人，亡妻喜欢艺术和日本文学，却没能去做。我蓦地起了一个念头，让他们研究艺术和日本文学吧。于是便和他们商量，想不到他们和双亲兴致勃勃地来了，我要着手训练这两个姑娘。又有一段时间，亡妻要在这两个姑娘之上尽情游戏了吧。我拜托久米女士照顾那个继承亡妻的艺术爱好的姑娘。久米女士接受姑娘为弟子，教授弟哥。姑娘承蒙师傅的特别提携，入门四五个月就获得了第一次登台的机会。幸亏是稍安古筝的缘故吧。不过这种过分的关照也意味着师傅承认姑娘的素质好。她是个健康而细心的姑娘，她的才干是可以充分发挥的。才干能通向天才吗？可以说这是对未来的重大考验。亡妻未能实现的愿望的这一角好歹在现实中露了出来。看见他使用自己亡妻的遗爱象牙琴马来弹奏劝进帐，也就不由得热泪盈眶。准备研究日本文学的侄女进了应庆大学的日本文学系。先前他吟过诗歌，那首诗虽像一条小径，但也有其纯真的地方。最近他说他想写小说，就以这姑娘的诗作素养转向写小说，显得还有些肤浅。我规劝他等到25岁才能判断自己是不是真心喜欢小说。前些日子我给亡妻扫墓，归途发现了一位姑娘，她就是我和亡妻老早留心物色的理想的姑娘，是在路上邂逅的。她芳龄16，有地位，人品好，容貌标致，是位桃山时代型的女子。正好她的双亲相随，我征得了他们同意，给她拍几张相片。于是我托付摄影大师金田先生到姑娘家里去拍，相片冲印后送给了他们过目。亡妻和我心中都希望唐氏两家的条件合适，就娶她做儿媳妇。这是左右一对男女命运的大事，不能轻易开口。连对姑娘的双亲我们也没有谈及这件事。后来我们打算暗中观察这位姑娘如何成人，大概是亡妻保佑这位姑娘的美吧。在我看来，亡妻依然是这样的活着，清醒的游戏着，我也忙得目不暇接。我强烈地感受到亡妻是个现实的生活者，我也与亡妻一起被这些姑娘们的命运所摆布。我想见见曾从富山县前来吊唁亡妻的神僧，便决定下月初观赏红叶之时顺道前往。倘使这僧人像念佛般絮叨，哪怕将他打倒也要让他改正。这年轻僧人一接到亡妻的讣告，就从富山的农村哭着出城来，哭着到了我家和坟场，还哭着回去了，简直成了泪人。据说亡妻墓地的篱笆前原是栽瑞香的，所以他在寺庙的庭院里也栽了瑞香，以怀念亡妻。可墓地的篱笆前栽的是芒草，所以为了同那边相照应，我在墓地栽了瑞香。对我和亡妻来说，墓地只不过是幽会的场所罢了，一起去一起归。近来总觉得不论生也罢死也罢，不怎么像是有棱有角的定型的东西，它没有具体的或抽象的，也没有现在过去和未来的极其明显的界限。亡妻没有生死界限的生命之恩爱，也汇集了先天愚笨的我，如今更该报答了。我们有着长期的交情，我将上述由于亡妻的关系而与我有了联系的姑娘们的情况略告一二，请欲见谅。